讲一点我通过蒋介石的日记或者其他的档案资料所发现的我们过去不知道的蒋介石的他的生活思想他的事业的一些方面。蒋介石这个人呢他是1975年去世的，盖棺而未论病，就是他棺材是盖上了，但是现在对他没有共同一致的结论，这个评价呀可以说两极对立，是一种天上和地下的对立，相差很大。大家如果最近啊，大家上凤凰网的话，我这有两篇文章啊，正在被网友们讨论。一篇呢，是我写的，蒋经国怎样从苏联归来？另外一篇呢，是蒋介石曾经三次反对美国用原子弹来袭击中国的大陆。每一篇文章啊都有近100个网友通过跟帖表示了意见。一种意见呢，就是蒋公是民族英雄，向蒋公致敬。另外一种看法呢，就是蒋介石是民族败类。所以看来啊，对蒋介石的这个评价的分歧还会绵延很长一个历史时期。那么今天呢，我讲几个方面。第一个问题啊，我想讲一讲蒋介石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这一点呢，我想大多数人都同意，就是蒋介石从1937到1945领导了8年抗战，这个我不讲。我就想着重讲一下呀，就是蒋介石和二次大战，也就是我们通常讲的和反法西斯战争的关系。首先我想讲一讲啊，蒋介石与德国。蒋介石呢本来和德国的关系很好，蒋介石本来对希特勒也很佩服，中德关系啊，在抗战前和抗战初期关系相当密切，但是后来这个关系逐渐疏远了。中国国民政府和英国、美国这样一些国家呢结成同盟关系，而德国呢逐渐的跟日本靠近，逐渐的跟日本结盟。在1940年，在中国的外交界，在中国的政治界发生了一场重大的辩论，就是说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里边，中国跟谁站在一起？是跟英国、美国站在一起呢，还是跟德国站在一起？这个本来啊，它不是个问题，就是中国和英国、美国已经站在一起了。那么为什么到了1940年会重新提出这个问题呢？主要的是啊，1940年中英关系上发生了两件大事。第一件事是英国封锁了中国内地通向香港的道路，因为在抗战期间，香港是中国对外联系的，特别是购买军火和战略物资的一个通道。英国呢怕日本，所以英国人就把从中国内地通向香港的这个通道封锁了。第二件事情就是英国答应日本人的要求，把滇缅公路从云南到缅甸的公路也把它封锁了。那么这个两条通道封锁以后啊，就使得中国和海外隔绝了。那么中国要抗战，要从外部世界进口军火、进口战略物资、进口武器，那么通道封锁了，这个仗怎么打下去啊？因此英国的这个举动，把中国的外交官、把中国的政治领袖、把中国的这个老百姓惹火了。另外在1940年又发生一件什么事情呢？就是希特勒发起进攻波兰、进攻法国、进攻比利时这样些欧洲国家。那么可以说呀，德国人、德国军队所向披靡，无往不胜啊。我们借用啊毛泽东的一句诗啊，叫横扫千军如卷席。这个德国人在欧洲战场上找不到对手，而且那个时候德国人已经在准备跨过这个英伦海峡要去进攻伦敦。所以在这个情况底下，英国把我们的通道封锁了，而德国人在欧洲战场上所向无敌。因此在中国的外交界、政治界就产生一个问题，就是中国要跟日本人抗战，那么应该跟谁站在一起？有两个人提出来中国外交政策要改变，要跟德国人结盟。哪两位重要人物提出这个要求呢？一个是孙科啊，我们孙总理的少爷公子，他提出来说中国要改变外交政策，要跟德国联盟。另外一个大家想不到的是谁呢？白崇禧。那白崇禧是个军事家啊，有小诸葛之称。那么白崇禧也提出来要跟德国人结盟。他们两个提出主张以后，中央委员会、国防最高委员会大多数人都赞成，说赶快啊要改变这个联络的对象，要跟德国人交朋友。那么在这个时候是谁坚持中国的外交政策不能改变，中国要继续跟英国、美国要结盟？这个人就是蒋介石。蒋介石说啊，说英国虽然现在对我们不好，而且英法联军在欧洲战场上打败了，被德国人打败了，但是我们中国人是讲仁义的，我们不能够因为英国打败了我们就看不起他，我们就抛弃他。 所以蒋介石坚持跟英国美国的同盟不能改变，坚持不能够跟德国交朋友。那么这件事情我们今天已经可以看得很清楚了。我请大家想一想，如果在二战这个过程里边，中国跟英国绝交，跟美国绝交，跟德国交上朋友了，那会是一个多么可怕的情况。那么到了二战结束，那么中国就不是战胜国呀，就变成战败国了呀。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蒋介石的决策是正确的。1941年，德国最终跟日本人走到了一起，不仅跟日本结成了同盟，而且承认汪伪政权，承认汪精卫在南京成立的国民政府。那么本来啊，这个蒋介石啊还不希望跟德国绝交。蒋介石原来的策略是什么呢？就是说啊，要尽可能的，尽最大可能的要孤立日本。啊，朋友总是多一个好一个好嘛。所以这很长的时期，尽管德国，尽管希特勒已经逐渐的对中国不友好，逐渐的和日本站在一起，但是蒋介石还是不愿意跟德国绝交。那么到了1941年，德国承认南京的汪伪政府，那么蒋介石觉得这个已经是无可容忍，所以蒋介石就在1941年下决心和德国绝交，断绝了外交关系。中国和德国断绝外交关系之后，德国有一部分人还是舍不得中国。为什么？两个原因。一个呢，德国的他要造军火，要发展这个先进的这个武器，他缺一样东西，缺一样乌砂啊。这个乌砂呀是一种稀有矿产啊，咱们中国有，外国很少，所以德国要和中国做这种乌砂的交易。但是更重要的是什么？因为中国是一个大国，人口资源大国，所以德国还是有些人啊要千方百计的要拉拢，要维系这个中国和德国的关系。德国有一个希特勒的二号人物，大家知道，叫戈林。戈林有一个亲信叫杨克，就在中德绝交以后，杨克就跟中国当时在欧洲的，在原来这个中国驻德国的武官叫桂永清，就找他谈判，说呀，咱们中德两国虽然绝交了，但是我们还可以定一个条约。什么条约？叫中德军事密约。啊，就中国和德国啊没有外交关系了，但是我们可以定一个军事上的同盟条约。这个条约的内容是什么呢？内容是中国和德国合作去打印度。当时的中国远征军啊已经到了缅甸，在缅甸和日本人打仗。所以呢，这个杨克这个德国人就提出来，希望中国的军队和德国的军队合作啊，中国的军队从缅甸从东边去打印度，那么德国的军队从西边打印度，然后呢双方合作。那么德国人为什么提这个呢？因为德国人有个计划，他德国人希望啊和日本的军队在印度洋，也就是说在这个近东地区啊要会师。那两个法西斯国家，一个是日本，要从缅甸打印度， 然后德国从这个苏联的南部，从这个近东地区要打印度，双方的目的是希望两个法西斯要联手要挥师。那么所以德国这个杨克提出来希望中国和印度合作，他的背后的目的就是要给德国日本的军队在印度洋挥师啊提供一个有利条件。那么蒋介石呢知道这个德国人这个想法，所以就给桂永清啊，当时中国驻欧洲一个武官，下了道命令，说呀，对于德国人的计划要严拒之，严就是严厉，拒是拒绝啊，不能够同意啊。所以说由于在这个问题上，由于蒋介石的坚决拒绝，就破坏了德国和日本在印度洋挥师的计划。我们不要小看这件事情，这个罗斯福啊，在后来在1943年开罗会议期间，曾经跟他的儿子讲过一段话。他说呀，你要想一想啊，如果不是中国的军队在中国的战场上面把日本人拖住的话，那么日本人就可以啊抽出身来进攻这个东南亚，进攻印度，最后在这个印度洋地区挥师，那是一个非常可怕的情景啊！因为两个法西斯啊军队啊挥师了，联手了嘛。所以这件事就是蒋介石拒绝接受德国人的要求，拒绝去进攻印度，这件事情对于二次世界大战，对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是有重要的影响。大家也可以想象嘛，啊，中国有几百万军队，几亿人口的大国，一旦倒向德国方面去打印度，一旦德国和日本这两个法西斯国家军队会师了，那也是一个不堪设想的后果。也同样是在1942年，蒋介石还做了一件我们至今还无法想象的事情，就是1942年呢，蒋在日记里边写了三句话，说第一句话叫运动德国军队倒戈，一事之进行。第二句话叫派齐俊去瑞士。第三句话叫运动德国军队倒戈这件事情应该报告罗斯福总统。这个三句话大家可以看在我们这个胡佛的档案馆里讲的蒋介石日记的1942年1月，大家可以去查看有没有这三句话。这个什么意思啊？就是说蒋介石要派一个人到瑞士去，瑞士就在德国的旁边，去干嘛？去完成一个任务，就是说做运动啊，德国的部队啊倒戈。什么叫倒戈啊？让德国的军队啊照希特勒的反，要推翻希特勒，而且要建立一个没有希特勒的新的德国。关于这件事情啊，我是在今年的2010年3月，在台湾的传记文学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叫《中德关系上的惊天秘密》，啊，就是让你吃惊啊，大吃一惊的一个秘密，那就是中德关系上啊，就是原来这个蒋介石跟希特勒是很好的呀，蒋介石对希特勒是佩服的呀。现在居然要派一个中国人，这个人啊 是军事委员会的秘书，派到瑞士去动员德国的军队倒戈造希特勒的反。这个看来是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所以我最早啊是在上海的这个王丽同学在这里啊，在上海复旦大学的这个宋子文讨论会上，我提交了这篇论文，许多听众啊不相信，说不可能啊，说1942年那个时候正是中国抗战非常艰难的时候，蒋介石中国的事情他还管不来的，他怎么有可能有这个精力去管欧洲的事情，去动员人造希特勒的反？大家不相信。那么这篇文章我是刚才讲了，在传记文学3月号发表了，但是4月号汪荣汝教授啊，原来是我们维吉尼亚的这个一位华人教授，现在是台湾的中央大学的讲座教授，他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就叫这个蒋介石策动德国军队推翻希特勒质疑，就是对我的论点呢提出了批评，认为不可能啊，不可能。那么我这两天呢正在写一篇文章要回答汪教授啊，我的题目就是说蒋介石企图策动德国军队倒戈这个事实应该得到承认啊，所以这个呢是我是通过这件事情啊，通过这个三件事情说明蒋介石在反法西战争里面是做出了他自己的贡献。我看了汪教授的文章以后，我认为他无法颠覆我的观点啊，这个是既有这个蒋的日记为准，而且有这个齐俊，就是派到瑞士去的那个军事委员会的秘书打回来的电报为准。那么齐俊他的电报就保存在我们这个胡佛档案馆的宋子文档案里边，那都是可以查的啊。这个是我讲的蒋介石和反法西战争的第一个方面。